点点繁星，
繁星点点，
今夜星光灿烂，
在这宁静时刻，
捕捉生活瞬间，
分享生命感动。零点繁星，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。
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，我是何晨星，欢迎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。在今天的心灵绿洲栏目里，我们继续来收听宗教改革家马丁·路德的故事。在16世纪的欧洲，教会权力集中，赎罪券盛行，许多人以为只要付出金钱，完成了仪式，就能换取神的赦免。但在这样的环境中，有一位年轻的修士，内心却充满了恐惧与不安。在信仰的道路上，你是否也曾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：我怎样才能在圣洁的神面前得着真正的平安呢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马丁·路德的故事。
人生路漫漫，让我们伴您同行，播种美好。心灵绿洲，滋润您的心田。
诗篇十八章第十二节：因他面前的光辉，他的后云行过，便有冰雹火炭。路德的灵魂安稳了，至终与神同在了，他可以追求所切慕的圣洁了。修士看见这位青年博士十分惊奇，他们佩服他的勇气，毅然割断世界一切。然而路德并不遗忘他的朋友，他写信向他们道别，把书信、衣衫和大学的戒指都送回去，表示诀别。他的朋友惊讶之余，包围修院两天，盼望看见路德出来，预备劝他回校，但是门户禁闭，一月之久未见路德行影。路德也修书禀告父母经过情形，父亲傅函表示愤怒轻看，声明从此脱离父子关系。路德入修院后即改名奥古斯丁，修士大大欢迎他，引以为荣。然而他们待他苛刻，命他做最卑贱的工作，他们蓄意降卑。这位哲学博士教训他，学问并不使他高过其他弟兄们，他们不让他专心用功，反而叫他打杂开关大门，上钟扫地，整洁房间。杂差做完后，修士们就喊说拿着口袋去讨饭，于是他就提着饭袋在俄富德城街上逐门逐户乞食，有时必须在往日朋友或下属门前求食。乞食归来，他或者紧闭自己在一间窄小的房内，只能望见数方尺的花园，或者做苦工。他生性专一，所以一心做修士，他怎可顾恤身体，体贴肉体，工于尽量设法读书，宁可用功研究。但是一个修士立刻找到他，抢去书本，喊着说来来吧。一个修士要使修院得意，不在乎用功，而在乎乞食求援。路德存心顺服，放下书本，提起饭袋出去求乞。他并不后悔自讨之恶，反而甘心忍受一切。神实在在那里预备，他要拯救当时的世代，脱离迷信，他自己就得先感觉他的重压。然而这种严厉的学徒生活并不长久，修院的院长因着大学的请求释放他脱离这些杂差，年轻的修士 重新得以用功读书，古教父的著作，尤其是奥古斯丁的著作，吸引了他。他非常喜欢奥古斯丁的《诗篇注解》《字句与经义》这两本书。他惊奇奥古斯丁对于人败坏和神恩丰富的见解，他觉得在自己的经历里证实了败坏的真相和恩典的需要。奥古斯丁的话引起他里面的共鸣，他也研究其他的神学书籍，充分显出他的了解和辩才。可是他进入修院，并非寻求人间的荣誉，乃是寻求属灵的粮食，因此他认为这些工作都是舍本求末。他盼望能从神的话语里直接吸收智慧，在修院内找到了一本用链锁着的圣经。他不断查考这本圣经，虽然他懂得不多，却最喜欢读它。有时他整天默想一节圣经，有时他把先知的话切记在心里。他尤其盼望从先知和使徒的书信内得以明白神那全备的旨意，使他更加敬畏神，信心因着神话的见证得以增长。那时他开始读原文圣经，奠定后来翻译圣经的基础。这个年轻的修士发奋读书，时常三四周之久，忘记背诵祷文，每念几次不禁惊恐，觉得自己违反了愿规，于是把自己关在室内，竭力念诵祷文，甚至寝食俱废。某次有七周未曾合眼睡觉，他进修院的目的为要寻求圣洁，因此他过着严肃的苦行生活。他希图用禁食、抑郁、守夜来克制肉体，如囚犯一般关在房内，不断与里面的邪情恶欲征战。他平时的食物尝试少量的面包和一条小飞鱼，这时他认为只要成圣得着天堂，任何的牺牲都是无所谓。罗马教内很难得看见一个这样前进的修士，修院里从未看见这样努力购买永生福乐的人。当路德起来改革之时，他宣称天堂绝不是用这方法买来的，他知道所说的是什么话。他写信给萨克森的乔治公爵说，我的确是一个虔诚的修士，严格地遵守院中的规则，超过我所能形容的。假如一个修士可用修行取得天堂，我定规有这资格。这种苦行就如长夜不眠、祷告、阅读等，如果再延长下去，必定苦修至死。然而修院安静的环境中，在修士苦修的超级内，路德尚未找到所期望的里面安息，他切望得着救恩的保证，这是他里面的愿望，没有这个就没有安宁。当他流浪在尘世间，这些恐惧驱使他避入修院，但在斗室内恐惧只有加增，里面的哀叹震荡修院的长廊，引出更响亮的回声。神引导他来此，叫他学习认识自己，并向自己的力量和德行放手。他的良心受到圣经的光照，告诉他如何圣洁。可是他充满恐惧，因他的心中和生活上找不到这个圣洁的模样。何等可怜的发现，这是每个诚实人所发觉的，里面外面都没有公义，一切都是亏欠罪恶。路德欲求圣洁，天然生命反抗的力量也愈强，直到他完全失望。当时的修士和神学家鼓励他用善行来满足神的公义，但他自己思想，有什么工作能从我这种心里发出呢？我怎能带着出自污秽源头的行为站在我审判主的圣洁前呢？他后来写着，我看见自己在神眼中是一个大罪人，我想我用自己的德行来止息，神的怒气是绝对不可能的。 实行修院的圣洁，哄慰了许多良心入眠。路德在极难中也曾尝试过，可是不久就觉这是一个骗局，毫无拯救在内。当我做修士时，没敢试探来攻袭，就喊叫我灭亡了。我立刻采取千百种方法来抑制良心的呼喊。我每天去认罪，但是这个全无功效，于是就充满忧郁，万念俱灰，十分痛苦。我喊着，看哪，你仍旧嫉妒，没有忍耐，满了血气，可怜的人哪，你进修院实是徒然。
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《你的话》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长存，天地将毁坏，你的话却长新。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《灵点繁星》。
诗篇十八章第二十八节：你必点我的灯，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。路德并非第一个修士经历这种试炼，修院的围墙掩蔽了滔天大罪，但是也埋没了高贵美德。偶尔一个真正与神有交通的人被召出院，登在高位上，立刻他的生活发出光辉，如同灯火放在灯台上，照耀全家，警醒多人。当时在德国就有这样一支火把，他的名字叫约翰·史道比。约翰因着研读圣经，研究奥古斯丁神学，也经历里面诸般的试探，他终于认识了救赎主。他因为相信基督，得着里面的平安。他尤其晓得恩典拣选的真理。当他执行全德奥古斯丁派院长职务之时，巡行到俄父德修院，在众弟兄中有一个中量身材的青年特别引起他的注意，不断地用功进食不眠，已经消耗了青年的力量，使他的骨头根根可数，他的眼球陷入眶内，并无后来樱目炯炯发光的神气。他的容貌显出不安，似有千百挣扎，却仍坚刚不挠。他给人整个的印象乃是庄重忧郁和严肃。史道比富有属灵经历，马上就查出他里面的光景，因而心向神往，预感他的命运。史道比的热情柔爱打开了路德的心，水中照脸，彼此相扶，人与人心也相对。路德找到了同志， 这位院长晓得他，因此他就倾吐里面的悲哀。某日在食堂内，这位年轻修士神志沮丧，默不发声。进食，史道比热诚地望着他说：“马丁弟兄，为何这样忧愁？”路德深叹着：“哎，我真不知道我将如何。”史道比答说：“这些试探是你所必须的，饭食更为需要。”两人并不停在这里，不久在修院的寂静环境内发生了一段谈话，因而大大影响了路德，使他最后脱出黑暗之地。路德沮丧地说：“我向神所许的愿都归徒然，原来罪的力量实在太强了。”院长回顾自己的经历，回答说：“哦，我的朋友，我千次向圣洁的神立誓要敬虔度日，然而我从未履行我的誓言，现在我不再立誓了，因为我知道不能遵守我的应许，除非神为着基督的爱向我们发怜悯，赐我一个安乐的归天。我绝不能在我离世以后凭着我所有的立誓和善行站立在他面前，我必须灭亡。”青年的修士深畏神的公义，他向院长诉说里面的恐惧，神那不可形容的圣洁和神的尊高无比，使他站立，他来的日子谁能担得起呢？他显现的时候谁能站立得住呢？史道比晓得何处可找到平安，他决意指示这青年修士。他说：“你为何用这些高超理论来烦恼自己呢？看耶稣基督的伤痕，看他为你所流的宝血，神的恩典在那里要向你显现，何必因着罪孽苛责自己，投在救赎主的臂膀里面吧。倚靠他，倚靠他的义，倚靠他的死所带来的救赎，不要退缩。神并不向你发怒，是你在向神生气，要听神的儿子。他成了人，他对你说：你是我的羊，你听我的声音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你夺去。”可是路德总觉得自己缺少应有的悔改，他说：“我里面既没有真实的悔改，我怎敢相信神会悦纳呢？在他收纳我之前，我必须先行改变。”这位可敬的导师指示他：“人若单单惧怕神的威严，绝无真实悔改。”路德就反问：“这样你怎样答复加在无数良心上千百种难当的苦行呢？他们岂非盼望因此得着天堂吗？”他聆听院长的答复，对他似乎是从天上来的声音，不是从人来的。悔改除非发源于神的爱和义，就不是真的悔改。许多人所幻想的并非悔改的结果，乃是他的开端。你若要爱慕良善，就先得爱慕神。你若要悔改，就不要注意苦行，要爱他，因为他先爱你。路德静听，继续聆听这些安慰的话，使他充满一种新的喜乐，得着一线新的亮光。他自己思念着：这是耶稣基督。是的，是耶稣基督亲自用这些甘甜医治的话语奇妙地安慰了我。这些话果然如同利剑穿入修士的心坎，若要悔改，我们必须爱神。在这种指示之下，他查考圣经，找出一切关于悔改的经句来。他自己告诉我们说：从前所惧怕的，现在变作愉快甜美的消遣，过去威吓我的经文，现在从各处汇集来与我游戏，而且安慰我。往日我纵然小心掩饰我里面的光景，试着向神表示一种虚构强制的爱，我却痛恨圣经中所说的悔改。可是如今没有比悔改更加甘美，这是何等愉快的事！如果我们能不止在书房里，更是在我们救主可贵的伤痕里来潜读神的一切律例。 路德虽然得着史道比的安慰，但是他有时仍旧跌入忧郁，在他软弱的良心里感到罪的实在，吹散了救恩的喜乐。某次他在院长的面前喊着说：“我的罪，我的罪，我的罪啊！”院长回答说：“好的，你果真是罪人，岂可表面上接受救主呢？要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，能够拯救罪魁，拯救该死的罪人。”不止心中所发觉的罪孽使他惊惶，理智的声音也加增他良心的苦恼。假若圣经的律例威吓了他，圣经的道理就加强他的痛苦。神用真理使人平安，可是真理先得剥夺迷惑人的虚假。拣选的道理尤其搅扰这个青年，使他陷入无限制的幻想中。圣经历史、日常经历和奥古斯丁的著作都指示他，我们必须还原到神，因为万物都是因他而有，靠他而生的。然而他的思想非常活跃，他想进一步来揣摩神那隐秘的旨意，揭穿神的奥秘。史道比制住了他，忠告不必穷究，那测不透的神只需接受神在耶稣基督里所已经启示的。史道比劝导他说，所有的神学必须脱胎于圣经，放下各种派系的说法，愿你以前读圣经为至乐，并送他一本圣经。从此他专心读经，特别欣赏保罗的书信，他也旁览奥古斯丁的著作，凡所读的深刻在心。他所经历的挣扎使他更能领会神的话语，土壤已经耕松，不朽的种子深植其中。待史道比离俄富德时，黎明已经出现在路德心里。可是工作尚未完毕，总院长开了路，还得一个谦卑的器皿来成全。年轻修士的良心仍未找到安息，因着里面的挣扎和紧张，他的身体开始不支，他被病魔所袭，几乎死去。这在住院的第二年，当死亡临近之时，所有的惊惶恐怖重新围攻他，自己的不洁和神的圣洁再度搅扰他。某日正在失望中，一个老年的修士前来探病，路德向他敞开，倾诉他里面的恐惧。老人不能解释这些疑惑，但是他却知道救药。他领路德回头到幼时所学的使徒信经，温柔地念着：“我信罪得赦免。”你不只应当相信大卫的罪和彼得的罪得了赦免，因为魔鬼也信。这是神的命令，我们相信我们的罪得了赦免。伯纳多曾说过，圣灵在你里面所见证的乃是你的罪已经赦免了。晨星从路德的心中显现，恩典的话语一发出，相信的心就接受它，弃绝了一切的自义，倚靠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的恩典。
马丁路德在修道院已经两年，并在1507年5月2号受册封做祭司。历年年底他被史道比斯调到威腾堡大学任物理学和辩证学教授。
在致友人的信内他这样说：“蒙神恩佑得以平康，但我必须出力研究哲学。当我抵达威腾堡之门，就急切盼望能够改充神学教授。我所说的乃是果中取核、骨中取脉、骨中取髓的神学。事实如此，神总是神，人的判断难免错误，但这是出于神的，他必永永远远用恩典慈爱引导我们。然而他在课余竭力研究希伯来文和希腊文，并兼读神学，于1509年3月底得着神学学士学位，受命专授圣经神学。每日下午一时，路德在大学教授圣经， 他先从诗篇入手，而后转到罗马书。在他默想罗马书之时，真理的亮光特别射入他的心里。在安静的房间内，他时常分出数小时潜读神的话。保罗的这封书信摆在他面前，某次读到第一章十七节，先知哈巴谷说，一人必因信得生，这句话非常打动他。原来一人的生命和其他人不同，这个生命乃是信心的礼物。这个应许把基督徒的生活秘诀启示了他。多年后，在百忙之中，他仍旧听见一人必因信得生，路德也在礼拜堂内讲道，听者蜂拥，不久他就名声斐然。
欢迎您继续来收听马丁路德第三集。马丁路德在软弱、惧怕与逼迫中，他是如何紧紧抓住神的话语，成为教会历史转折点的重要器皿。节目的最后，我们送给听众朋友们这首赞美诗，行在信实恩典中。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周末。
神灵我进入美地，有山有谷有泉源，他为我有丰盛预备，我必定一无所缺。
我心向往主的应许，主的话与我必遵行，向前行，
我心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，信实恩典中，我心在耶和华的信实恩典中，信实恩典中，神领我
活着，单靠神话语。